相信咧，唔少人都会有储嘢嘅习惯嘅。通常咧，我哋都会储一啲我哋认为有绝特别价值，或者叫我哋觉得开心，又或者我哋觉得喺未来可以带俾我哋安舒嘅事物。至于储啲乜嘢，就真系五花八门嘅。有人会储 Pokemon 卡啦、公仔啦、La Bubu 啦、名表啦、名车啦。不过我相信最多人储嘅咧，应该就系钱啦。但系积存嘅结果，有阵时却未必似我哋嘅预期。有时我哋所储嘅嘢系会 fail to deliver 嘅，未必会好似预期咁带俾我哋欢乐。更加唔好讲话带俾我哋咩安舒，甚至去到最后，我哋发现储就储咗一世啦，不过原来却毫无意义。更加惨嘅系，因为专注要储呢一啲嘢，令我哋错过咗一啲真正重要嘅事情。相信咧，唔少人都听过 Minecraft 呢个游戏啦，不过咧，大家又未必知道佢创办人嘅故事。Marcus Persson 创造了这个深受新一代欢迎的游戏。在2014年，微软出天价25亿美元，就成功向 Marcus 收购了 Minecraft。以一个被天价收购，对每一个 programmer 来说，当时都是一个梦想。Marcus 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上面其中一位的首富。就在2014年的12月，他以700万美元的高价压倒了其他的名人明星，其中包括了国际巨星 Beyonce， 购得当时在比华利山最奢华的别墅。为了要满足他自己的想望，在别墅里面他就设计了一部模仿住 M&M 旗舰店的糖果墙，一部专为他名贵房车而设的升降机，一幅54尺高的弧形玻璃门。当然了，还有很多你想到或者你想象不到的奢华设施。就当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拥有了全世界豪得最尽的大屋，他有能力做任何的事的时候，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出现了一个叫人心碎的留言。他自己说 Hang out in Ibiza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and partying with famous people, able to do whatever I want, and I've never felt more isolated。根据 Marcus 所讲，就是他当时身处在一个的西班牙小岛上面，跟当时一班所谓的名人朋友去开着 party， 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一刻却是他感到最孤单的时刻。在那一刻，在其他人的眼中，甚至可能包括 Marcus 自己，都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他毕生所盼望的东西，终于可以尽情地享受人生，却突然间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在灵魂的深处，仍然叫他感到孤单，感到空虚，得到他所指望的，但是却叫自己觉得落空。到底在这一度边度出了错呢？这个不单止是现代人的问题。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同样地遇上了成功去出人头地，却犯了同一个致命的错误。路加福音12:16-21，耶稣对当时的人讲这个比喻，一开头他就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富翁面对一个他前所未有的农地丰收，这个丰收带来了的是一个 happy problem 嘛。富翁对自己说，怎么算呢？我就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收藏所有的出产了。他又自己想了一个答案，又跟自己说， 咁我唯有拆晒我原本有嘅货仓啦，就起过晒啦。今次就起一啲再大啲嘅，叫我可以摆入所有我嘅货物同埋出产啦。富翁就系期望去到未来，佢可以靠住呢一啲嘅积存过好日子啦，做所有自己想做嘅事情，就尽情地玩乐同埋消遣。今日咧，我哋又未必有一个货仓嘅，不过我哋同样积存我哋嘅财富，不过喺啲唔同嘅地方，可能系银行户口啦，可能系保险箱啦，可能是你的房地产投资，可能是你的股票。我们盼望可以靠着这些积存，在未来过自己想过的一个人生。说真的，如果这个富翁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来说，他的策略其实已经完美地解决了他的问题，还要带着一个叫他的人生可以安舒的盼望。有趣的是，一个这么精明的生意人，耶稣却称他为无知的人。富翁的无知是他以为条命是自己的，但其实原来他根本就没有话事权。我们看我们的经文，在短短的几句的经文里面，富翁多次地说很多个我、我要、我的，这么高的密度有代表性。他话紧俾我哋知，富翁所做嘅每一个决定，一切都系以自己出发，以自己嘅谂法去想解决自己嘅问题。就好似咧，诗人喺诗篇十四章一节，佢话愚昧人嘅特质系乜嘢？愚昧人嘅特质就系愚昧人嘅心里说没有神，佢嘅世界入边冇包括神喺考量之中。但如果这个的富翁是神自己的子民，那这里就讲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在他的行动里面，我们可以见到的是他那份的自我中心。学者 Kenneth Bailey 对于当时的中东文化有研究，而他就这样去说了，他说其实当时呢，一般的人士农地的丰收是神自己的恩典来的。所以当一个地方丰收，群体就会期望在当年整个群体都可以丰衣足食的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文化传统，富有的人是应该会跟群体去分享他们所多得的。但是就算那个富有的人没有完全地分享，就先这样说，但最少供应是多了，所以物价都应该地是会减低的。但是这个富翁不是，在十八节他说要收起这一切的货物。富翁没有想过跟人分享，他的囤积的行为不单止在旧约圣经里面被视为不当，就连群体里面的人都会扣病。神学家解释，其实富商囤积的目的其实是一种市场的操控。就好似今日投资嘅时候，有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噶。嗱，当丰收嘅时候，粮食嘅价格低咗，就梗系收起啲货先，唔卖住啦。就等第二日饥荒啦，粮食嘅价格高咗啦，咪就以高价卖出去，去赚取厚利咯。虽然咧经文系冇讲明嘅，但系当时嘅听众一听就会明啦。就是这个富翁，其实他只是顾住自己，他没有觉得需要照顾别人，就更加不要说他会考虑神了。富翁以为他可以不理其他人，他可以不理神，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过他就忽略了一个致命的事实，就是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原来都是短暂的。富翁在第十八节口口声声说这一切足够他多年的享用。不如我们今天又讲一下个实际的困难先。其实以当年的技术来讲，粮食多数是不可能收到这么长的时间。 巴勒斯坦地有它潮湿的季节，室内的气温又没有方法去控制，其实结果是收起来的粮食随时随地会受到虫害、发毛、鼠患的影响，分分钟卖都未卖就已经坏了。我们就当比这个富翁有过人的技术，他可以保存仓库里面的粮食，但是还有一个属灵的真相，就是人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富翁做生意就精明了，但是对生命却充满了无知。神就直接向富翁揭示了一个有关于生命的真相。神说，无知的人，今天的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这一切你要归给谁呢？人的生命的长短根本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预知的，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明天是不是都还可以站在这里的。那你现在为自己囤积的这一切，到最后其实有机会是一分半毫你都拎不走的。富翁的无知或者那份的迟钝，就是他一心想为自己去积存所有，以为这样日后的日子就可以安舒。但是他不明白，就是即使你自己有高超的技术，在最好的货仓可以遮风挡雨，叫虫害、发毛、鼠患都损害不到你的货物，他都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控制生死。一个以为自己已经计数计得很厉害的商人，原来他就计漏了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就是生命的主权。结果他所努力积存的是比不到他所期望的他那份安舒。而另外一方面，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是没有留下过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耶稣就以一句说话作这个比喻的结语，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就好像有人努力地为自己在世界囤积，却见不到这一切到最后是短暂的，到最终是带不走的。即使今天我们再生，其实都不等于安全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鼠患的，不过我们今天有通胀嘛，有抢劫，有战争，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都可以威胁我们囤积的东西的价值。去到最终是不会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一份的安舒。但是就当我们努力囤积财宝的时候，我们就可能错过了在神面前积存永恒有意义的东西。结果是在神的面前，人实质没有留下过任何意义，而内里却仍然是贫穷。就有少少像 Minecraft 的创办人自己说的，虽然他真的得到一世都使不完的财富，但却感到心灵空虚。可能有人就会有个错觉了，哇，耶稣你这样说是不是你不喜欢有钱人的？其实呢，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是如果我们去 fact check 一下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就会见到的是耶稣的跟随者，早期的教会的信徒里面都不乏有出生富裕的人。所以耶稣或者基督教不是反对人有钱，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财富，而是我们怎样去看我们的财富。就好像当年的以弗所教会，他们本身就处在一个经济富裕的城市，但是就当保罗要写信给住在以弗所的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呢是没有要求所有有钱的人都要捐晒所有的财产出来叫自己变成贫穷的，而是讲紧要以一种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财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是这样叮嘱提摩太，他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之上，却要仰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作美好的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保罗讲，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之上。保罗所讲那份的寄望，不是讲一时半刻的事，而是人有些人有阵时时时刻刻都将生命里面所有的盼望都投放在那些浮动的财富之上面，投放在股票上面，投放在生意上面，投放在不同的炒卖上面，投放在钱财上面，投放在你自己的 collectible 上面，名表、名车、古董、大屋、game 卡，想着这些东西可以给到你高的回报，于是就将自己所有的精力、心力、时间、生命都投放下去。保罗见到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将生命扣紧在浮动的对象上面。保罗说浮动，那究竟什么才叫做浮动啊？这里说的浮动是说那样东西很不稳定，很虚幻。你见到它一日可以是这个状态，去到第二日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状态，还要是分分钟是可以没了的。就当我们以为一切的价值都很稳定的时候，原来它可以变幻无定，可以随时不见，甚至失效。我们还要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和这么虚的东西扣在一起，个感觉呢就好像你想象过一幕，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走走下，他很累，他见到有一埲墙，他想、不如挨在埲墙上休息吧。怎知那个人一扮埋去，就发觉咦，原来这埲不是墙来的，只不过是一张画到好像墙那样的 poster， 跟着就整个人搭了落地。人将生命扣紧在浮动的财富上面，结果可能都是一样。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又真的有不少这一类型的例子。例如今时今日有人会将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都锁定在电子货币上面， Crypto、Bitcoin， 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变化真的可以很大的。如果人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上面的话，我们觉得每一日甚至我们的未来都是看它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成日都心挂挂，我们成日都想几分钟就拎个电话出来，又来看看先，看看行情，看看上落。投资工具本身呢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将投资人生的方法呢，就实在是存在着一个很高的风险。其中一个真人真事，英国呢有一位工程师，他叫 James。James 在2013年有一天，他见到自己家屋实在太多东西了，就想着打扫一下，扔下家里多余的东西，执一下，他就见到一只硬碟了。望着那只硬碟，他以为是坏的，坏的东西就当然扔了。点知原来他扔错了，他亲手扔了一只有着8000粒 Bitcoin 在里面的硬碟落个垃圾桶里面。这8000个 Bitcoin 在最高峰的时候市值是5亿美元，就是这样，5亿美元就跟着垃圾车送了去堆填区。由他发现那一刻整整的10年，他每时每刻就想着他在堆填区的5亿，时不时就会去堆填区走一走，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入到去，去掘回只硬碟出来。他就用毕生的精力和他的市政府在周旋，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回个许可证，就入去堆填区里面发掘，甚至自己组织了一队 AI 的专才和机械狗的队伍要去抄垃圾，但是政府就一直都拒绝。2014年 James 正式入禀要求政府要赔偿。 James 所寄望的财富，最后将它埋在那个永无止境的法律诉讼和堆填区里面。James 或者曾经寄望他的投资可以为他带来安舒和享受，但去到最后，这些的财富原来可以就是这样说没有就没有了，甚至反过来挟持了 James 的人生。保罗就是明白寄望在这些浮动的财富之上的这一种的风险，所以他叮嘱这一班的富有的人将生命要转换个方向，仰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保罗不是叫我们抌低所有的财富跟着走入深山里面什么都不好理，而是教我们的生命呢，其实要扣紧在神自己的身上。个原因是神的慷慨是超乎人的预期，在神完美的计划底下，神愿意将各样美好的事物大大地赐给我们。所以你只需要望回今日我们自己而已，我们就会见到神其实不只给我们最基本的饮食，他给了我们一个安居的地方，他给了我们身边的家人，给了一些关心我们的人，所以叫我们身体和心灵可以快乐和安舒的事物，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人享用的礼物。那个问题是呢，明智的人是不会将生命寄望在礼物的上面。明智的人知道礼物本身一点都不稳定，礼物是可以坏的，礼物是可以因为不同的原因失去的。明智的人知道要依靠在送礼物的人身上，因为有了那个赐予礼物的神，我们就算礼物没了，我们都还是富足的。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将你的生命托付在某一样东西上面的话，那不如我们做一个明智的人，我们投放我们的生命在那位所有丰盛慷慨的源头上面，那位厚赐百物的神上面。因为这一位神他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慷慨同样地永恒不变，是最可靠的一个依靠。仰望这位厚赐百物的神是生命里面最稳妥的投资，而将生命的寄望摆在神的身上，就是一个天国子民应有投资生命的态度。保罗就是听叮嘱以弗所人带着这份属天的投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财富，因为投资的态度不同，投资的重心当然都会改变。我们不再需要终日去想着 Bitcoin、LaBubu、Rolex、Jelly Cat、Michael Jordan 波鞋，我们不需要再想着某一个的股票号码。保罗劝人说，你要积存的应该是天国永恒的财富。所以他就说了，你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善事上面富足慷慨好施，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存财富作美好的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就是如果我们见到神才是我们投放生命的对象，是我们终极的盼望，那我们就不再需要死命地用了我们毕生的精力去捉住我们的财富，而是我们去相信神必定会赐给我们所需，相信生命最终掌权的就是这一位这么慷慨的神。他慷慨到一个地步，他不只给了我们今生，他更加给了我们一份的永恒。如果我们要进入永恒，那我们今天就要预备好了，将我们在地上面眼前的财富转换成为天上的财富。就好像在我们的当中，应该有不少人是香港回流回温哥华，是不是？ 假如其实你未回流之前，你在温哥华已经有一个的银行户口了，你知道终于有一天你是会回来的，那你就应该可能会早一点就预备自己怎样回来了，可能会早一点你就会回定钱入去你加拿大户口了。而按保罗的说法，就是我们今天要积极地去行善，分享资源给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人，让地上的人去感受到天国那一份的真实。那等同于什么呢？就是你将地上的资源财富转换成天上的财富，为你的来世积聚财富作美好的基础。这个来世讲的就是那个永恒的天国，即是你每一次的行善，每一次的慷慨，我们都是在这里转换着我们地上的财富成为我们天国的财产。虽然今天你揸过住那架的名车，有一天终于都会变成废铁，虽然你今天住的那间豪宅有一天始终会失修会变旧，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有缺乏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用我们的生命去帮助其他人，用我们的财富去慷慨施予，叫人经历的是天国那份的真实，就等同我们其实今天就已经在天国积存着我们的天国的财富。耶稣比喻里面那个富翁呢，他不是掌控市场，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结果他的结局就是他那些积存在等着发毛。但是如果人以同样的资本投资在天国的时候，人不单只是帮助其他人，祝福其他人，更是叫自己不需要被这些浮动的财富去挟持生命，可以开始去预备永恒，积存有永恒价值的财富。保罗解释，于是那个人就得着真正的生命了，因为他不需要再被财富去挟持，可以活出神设计那个生命的样式，可以活出真正的生命。有没有想象过是怎样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讲 Alan 和 Eric Barnhart 的故事。 Alan 和 Eric 是两兄弟，他们在1986年的时候就继承了爸爸一间小型的家族式建筑公司，他们一接手就开始将公司转型，专做重型的起重机和吊臂的买卖。在他们仍然在这是一间小公司的时候， Alan 和他的老婆就开始对财富感觉到有一些不安。他们不是担心自己不够钱用，而是怕有一天财富会叫他们变质。于是两公婆就坐在一起打开一本圣经，读了圣经里面所有2350句有关财富的经文。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是金钱不是邪恶，但是却可以是很危险。 Alan 担心财富会叫他自己和他的仔女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出现，就在他们的事业仍然未有任何的发展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去估计一下自己一家人如果要在这个城市去继续过一个安舒中产的生活，大概需要多少钱，就按住这个估计，他们得出了一个金额，就用这个金额为自己的家订立了一条 finish line， 终极的目标，就是未来无论生意做到多大，赚多少钱，他们最多只是留这么多的金额给自己，多出来的就全部捐出去给教会和慈善机构。之后的几年，Alan 和 Eric 的公司真的迅速发展，成为了美国其中一间最大的重型起重机和吊臂公司。但即使盈利再上升，他们都仍然坚持守住他们那条 finish line。 去到2007年，他们甚至是将公司的架构改变，只是保留了 1% 的股份，以保留对公司的控制权，叫他们可以继续去营运公司。另外那 99% 就交给慈善基金，捐助给有需要的机构。 这一个改变叫他们可以营运一间在市场上占一席位的公司的同时，不断地将数以亿计的金钱投放在天国的事工当中。同样是有住财富， James 用他的生命终日打官司，就博取一个寻回遗失宝物的机会。Alan Bernhardt 就用他的生命自愿地去分享自己的财富。 Alan 自己说过，其实一个这样的生命都挺有趣的，他说其实说到底， God is the owner, I am just the asset manager, it's fun to give away God's money。 就是神才是公司的真正的老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财产的管理人，而实事实呢，将神的钱自由地发放出去是一件非常之有趣的事情。 Alan Bernhardt 给我们见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是不单只是物质上面富足，同样地心灵都富足。他的智慧不是因为他很厉害计数，而是他见到生命的真正主权，仰望那位厚赐百物的神。跟着下来我们会有圣餐的时间，圣餐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今天就请大家用这一段的时间成为你同神默想的时间。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保罗讲了一个事实，你们是知道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本来拥有天上的宝座，地上的一切都出于他，他本来是富足的，但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抛开这一切降生世上。他不是在一个皇宫里面出生，他不是在大户人家里面出生，他出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为了我们变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不一定是说我们物质上面马上富足，他是赐给我们更加宝贵的财富，神子女的名分在天国里面可以有份。那你今天会选择怎样回应耶稣这一份的慷慨呢？你会为自己去囤积更多的财富，还是去认定其实神是会赐予丰盛的，然后就放开我们捉紧的手去接受神这份真正的丰盛？可能我们不是 Alan Bernhardt 有一间的公司，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都可以为自己去定立一个 finish line 呢？去决定我们其实多少的收入叫做足够，那我们就可以见到我们有多少可以用在慷慨的事上面。又或者看看我们不同的仓库，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囤积其实是可以成为私语的资源呢？